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三十，穿着军装外套的学生，纨绔子弟和贫穷学生。鲍斯高神父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习义的公益生，另一方面并不忽视那些读书生。他的目的，如同本书在前面所已经几次说明过的，是想培植修士和司铎，使他们将来成为自己的助手，帮助他管理青年中心里的一切事务。同时，他也想给各地教区供应日益缺乏的司铎圣召，在农工的子弟之间选拔优秀的青年，使他们成为热心的司铎。他所培植的第一个四人小组可惜没有成功，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卢华、贾列劳和范季夏等却完全符合了他的期望。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安琪、沙维豪、罗吉蒂、杜兰道、杜尔基、谢鲁蒂等人。读书的这部分寄宿生起初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后来却逐渐长成一株大树。1850年只有12个读书的寄宿生，1854年有34人，1855年有63人，1857年已有121人。最初三年读拉丁文的学生前往庞柴以诺教授那里上学，后来的两年则转往马窦毕高教授那里，即在忧苦之位圣母堂附近上学。上述两所私立学校学生大多来自都灵市内富有人家，他们都要付很高的学费，只有鲍斯高神父送去的学生一概免费。那些纨绔子弟看见来自青年中心里的学生身上都披着一件陈旧的军装外套，看来像是一些专干走私勾当的，或像是漫画里的人物，便冷嘲热讽地讥笑他们。那些外套和军帽是政府送给鲍斯高神父的，穆雷恩神父写道，那些外套与其说是衣服，更好说是毯子。不过他们在冬天倒很管用，可以御寒也可以防雨。庞柴以诺教授却不容许这些侮辱的言辞，他很严正地声明说，一个学生的身价要看他学业的成绩，不是看他外套的颜色来固定的。的确，如以学业成绩来说，那么那些贫苦青年远远超过那些纨绔子弟。鲍斯高神父的学生都用功读书，他对待他们固然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却也严格要求学生们勤学，绝不容许懒惰疏忽学业。1863年都灵大学教授普列里做了以下的评价，在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里，孩子们都勤学，而且实在勤学。我在孩子们中间觉得很好。鲍斯高神父认为，读书生每天到都灵市内去上学，并不是一件很理想的事。再者，庞柴以诺和毕高两位教授所开设的学校无法收容所有来自青年中心的学生。若汉·范季夏17岁已经读完拉丁班，并考得优异的成绩。鲍斯高神父叫他负责教初中三年级的课，那是在1855年的11月。 其后一年也开设了初中一和初中二两班，由鲍斯高神父的一个在俗的朋友皮安基教授负责授课。1861年，三班初中的学生人数共超过了200人，负责授课的教师都是那些年轻的修士，范季夏、普罗威纳、安福西、杜兰道和谢鲁蒂。在青年中心校规后面专为读书生的那篇附录里，说明了被录取者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适于读书的特征，非常的敬主热忱，有志晋升铎品。不过读完拉丁班后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愿意走的道路。至于必须是孤儿或家境十分贫寒，并没有硬性规定。不过大部分的读书生都来自穷苦的家庭。本书前面所讲的青年中心读书生上学时都穿着军装外套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明证。工艺生和读书生的作息时间彼此相符，当然有这一点不同。工艺生在工艺房里习艺的时候，读书生则在学校和自修室里。雷穆恩神父写道，直到1858年，鲍斯高神父管理青年中心真如同一个父亲管理自己的家庭。孩子们对于青年中心和自己的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他们从一处转往另一处时不必排队，也没有严密监视的管理员，也没有种种详细的规则。鲍斯高神父可能是常跟孩子们在一起，他自己也明认说，没有孩子我不能生活。只有重大的理由才能阻止他在孩子们中间同他们谈话或跟他们一起游戏。曾有一段很长的时期，他甚至于也到学生的自修室里去工作。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管理员，而是因为他喜欢在那里。在自修室里，他就坐在一张普通学生用的书桌旁，编写或构想一本新书。晚饭后，一大群孩子涌进鲍斯高神父正在吃饭的饭厅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进他身边，向他发问，听他说话。他讲了有趣的话时便都开怀大笑。学生们有的坐在他旁边，有的坐在他面前的台上，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跪着的。鲍斯高神父很喜欢家庭式的集合，是他淡泊晚膳的一道最上乘的佳肴。鲍斯高神父不了解，青年中心里的读书生都生活在一个极浓厚的宗教气氛里，他们是未来司铎圣召的幼苗。为此鲍斯高神父愿意使这些幼苗在圣事、圣母和教会的氛围中滋长起来。告解是大家每星期一次或每15日一次所领的圣事。鲍斯高神父每天要听2-3个小时的告解，在大节日前甚至于要听整个下午。由于众所周知，他能看出人灵魂上的罪过，所以大家都完全信赖他。至于领圣体，自从青年中心开始收容寄宿生后不多几年，已有许多学生每天都领圣体。每星期不领一次圣体的学生几乎是绝无仅有。在青年中心里可以呼吸到对童真圣母敬礼的气息， 到了圣道明沙维豪那个时期，以及后来建造圣母进教之右大殿的时期，可以说已达到了巅峰状态。敬爱教宗常是鲍斯高神父精神教育中重要的一环，日后有人竟然说他比教宗更是教宗，这话并非没有道理。他敬爱教宗并非只是空言，却以实际行动表示他对教宗真挚的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了服从教宗的命令，不辞任何辛劳艰难，虽死也在所不惜。他也把这爱传给了他的慈幼会士和青年中心的青少年，他们都深受他的影响，吸收了他的精神。当然，鲍斯高神父可能也会错。按照现代的心理学家和教会学家的主张，鲍斯高神父关于暑假或其他的假期，不让读书的寄宿生回家度假，或尽量缩短这样的假期，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他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假期是使人失去圣召的严重危机。现代的一些专家们说，鲍斯高神父也是一个时代的产儿，当时他不可能了解家庭和本堂对于产生圣召能有多大的价值。然而，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他实际上培植成功的圣召数字，只在1861年那一年里，在华道角的青年中心里产生了34个司铎圣召。如果这些专家们面对这个数字，也许不会信口开河，妄加非议了。当时那些反对神职的人士，居然称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为制造司铎的工厂。在他去世的时候，从华道角青年中心里出来的司铎人数总共可以千计，然而他们绝对没有受到丝毫的压迫或强制。鲍斯高神父深信，一位司铎必须要谨修节德，为此当一个年轻的修士正在发育的困难时期，必须尽量保护他免受种种狂风暴雨的侵袭。当然，不可忽视家庭和本堂的重要性，可是在这方面，鲍斯高神父的观念也许也值得我们予以重视。